学好吉他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短跑。让我陪着你一步步实现你心中的吉他梦。跟我一起来，我的吉他弹唱小宇宙。Hello， 大家好，我是薰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纸板上蕴藏的丰富小宇宙。没错，有没有想过呢？吉他它的脖子，我都把琴颈称为脖子，它的脖子那么长，但是为什么我们初学的时候常常只弹到了前三格？我曾经就有非常深的困惑，我就觉得，这个吉他后面的格子是装饰用的吗？为什么我都没有弹到？而且我光是要把前三格和弦搞定，就已经让我就是觉得天哪，蛮难的了。那可以弹到后面的人到底怎么做到的？有没有很好奇？那我后来就会有点开玩笑的跟学生说，当你哪一天发现你可以开始解锁前三格以后的区块的话，代表你就是登大郎了。转大人就可以给自己一个鼓掌。那当然转大人之后的世界呢，对我来讲最大的差别是你要开始动很多的脑。对，其实学吉他很烧脑，包括你们会知道一开始可以登大郎的关键是我们学了一个东西叫做封闭和弦。没错，封闭和弦我简单讲一下，它的概念就是你透过一些固定的指型，然后类似一个capo 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capo 夹就是移调夹，那个可以夹在吉他脖子上面让你调整音高的那个，你透过食指当作是 capo 夹的概念啊，让你只需要记少少几个指型就可以延伸出超级数十种多的和弦，也就是你只要学好封闭和弦的一套逻辑概念跟一些指型，你就会瞬间学会了几十种的和弦，瞬间哦，很猛吧。所以呢我都会觉得我都跟学生说，如果你现在压封闭和弦你压得很痛苦，那你就想想看之后你把这个学好，你瞬间可以多学，等于你瞬间就学会了几十种和弦，你要不要？对，所以通常他们就会好硬着头皮再练习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探讨一下，就构造层面呢，为什么我会说纸板上蕴藏了丰富的小宇宙。好，就构造层面，其实同一个音，你们知道吗？在同一个音哦，在我们的吉他纸板上是有不止一个地方可以去压出来的。好，这件事情乍听之下好像没有很厉害，但是我跟你们说，因为像是钢琴，因为我小时候学过钢琴嘛，但钢琴呢它一个音只会有一个位置，比如说中央哆，它就只会有个位置嘛。如果你说高八度的哆，那对我来讲我现在讲的同一个音不是这个意思，高八度的哆它就是高八度的哆，它就是另外一个音，但我现在讲的是中央哆这个音，它在吉他上不止一个地方可以弹出来。你们知道这对于如果你只学过钢琴或者是一些只有像这样一个音的绝对位置的乐器来讲，这件事情有多 shock 吗？感觉就整个打乱了我们本来认知的宇宙，我们认知的世界，我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一开始就会觉得 Oh my god， 一个都还不够吗？你们到底想我怎么样？那因为那时候能力还不足嘛，所以就只会觉得哇，会越多越混乱越烦。但是当然到后面呢，就会觉得开始哦酷，有趣有趣，会越多让我觉得很棒，因为代表我有更多的选择可以选，也代表呢我在声响的表现上可以更丰富。没错，这就是后来你学到比较成熟之后你会有的想法跟思维模式哦。所以呢就构造面而言，我觉得小宇宙就在这边。因为好，我刚刚讲了在纸板上同一个音有很多地方可以选，那好玩的就来啦，那我们要怎么选择？很酷吧。那我觉得啦，其实在不管是创作对于旋律线的选择，或者是像现在这样光是一个音你就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这件事情它怎么帮助到我的人生呢？没有想到我会延伸到人生的话题吧。就是我觉得 他帮助我的就是当我遇到一个比如说人生中的情境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困境或者是一个选择题，我因为有过音乐这样子的一个锻炼，因为你知道我说在写旋律的时候啊，我脑中可能会突然同时出现两个旋律在我脑中去可以选择，所以我就会去在脑中先预想说，哎，好，如果我走这个 A 旋律，最后这个歌会变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是 B 呢？所以我在心中的心象练习就会蛮活跃的。那这个帮助就是在遇到我刚刚说的人生上的一些情境的选择或困境的时候，我就也会有能力在心中我的心象上面先，哎，选想一下，哎，如果是走 A 这个选择，我会走到哪里，会有什么结果？哎，那如果是 B 呢？没错，等于是你在你的脑中先预演了你选择 A 跟 B 之后走到尽头的结果，还有那个过程有可能会遇到哪一些阻碍、挫折，或者是怎么样的结果。所以这当然帮助很大呀，因为它等于是可以帮我少实际上去这样子走。你实际上走，你就是要花费你的时间、体力跟心力耶。但我现在脑中走过，它可能就只是花我个几分钟或几个小时而已。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有帮助的。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是就构造面，那就和弦面而言呢，纸板上到底有多么精彩？我跟你们说，这个如果你没有过这样子的概念，你一定会吓死。就是其实同一个和弦，比如说我们拿大家一定最熟的 C 和弦好了，同一个和弦哦，也就是 C 和弦，它在纸板上整条脖子上至少可以弹出五种指型。没错，就同一个 C， 你现在可能只会前三个的那个开放式的 C 嘛，但你知道吗，你往后继续走，你可以弹五个 C， 在分别在不同的后面的脖子上面，你可以再压出五个完全长相不一样的和弦的指型，但他们都叫 C， 有没有觉得快疯掉了？我每次这样讲，就我比如说我现在在上课在教学，我边讲我就会边实际操作给学生看，然后做完学生都是就是嘴巴微张，下巴掉下来，想说天哪天哪，有些人会觉得哇很酷，然后很有趣，有些人就觉得哇天哪，这样要学到什么时候？很可爱的两种反应。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先不用觉得太负担还是怎么样，你们可以先，我建议啦，我比较建议大家是用一种好玩的心态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当我们知道有很多指型或者是很多位置可以选择的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而已，就是我们之后我们想要弹一首歌的时候有更多的素材可以使用。这个概念有点像是你画可能水彩画，那如果你现在只会第一个把位的 C 和弦，可能就代表哎，你就只有一种颜色，比如说红色好了。那当你慢慢解锁后面其他指型的 C 的时候呢，它最大的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种不一样的 C 给你选，其实最大的用意就是要让你有不一样的声响可以选择。所以你就想象哦，我解锁后面，那我又多了橘色、蓝色、紫色，然后黄色，不一样的C 的色彩可以给你选，就这样而已。我觉得我刚刚比喻没有很好，因为同一个和弦应该不会色彩色系差那么多。可能好，我更正一下，比如说，如果只有一个前三格的那个 C 当红色，然后往后解锁，你可能就会有，哎，是什么？淡红色，还是粉红色，还是比较深的红色，酒红色，你懂吗？就是些微的差异。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变得是你的整体的呈现上其实会更细致，因为你有更细的刻度的声响的选择可以给你。我刚刚讲的只是 C 和弦哦，每一个和弦都可以有这么多的选择哦。如果你已经学到很进阶，应该会听过一个词叫做 Caged 系统 CAGED。我刚刚讲的五种指型就是建构在这个系统上面的，所以每一个和弦在这个系统里面都可以用这个。这个系统就是指每一个和弦套用这个系统的逻辑都可以压出至少五种指型。对，我讲至少，因为其实脱离这个系统还是有别的方式可以再找更多的和弦的指型，很夸张吧。所以我才说真的是纸板上蕴藏着你们无法想象的非常丰富的小宇宙。好，那脱离掉这个系统之后怎么去找 执行，其实凡事回本嘛，就是回归到本质，我们只要去回想一下和弦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就是我要在我发出来的声响里面同时具备我们和弦里的组成音。比如说现在你要压出 C 和弦，那你就只需要找到 Do Mi So 三个音的位置，你如果它又好按，你可以同时让它们发出声音，你就等于可以自行在我们的脖子上面开发出很多的 C 和弦的指型。那当然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一次六条弦都要发出声音嘛，对吧？所以呢，如果你只是在下面三条弦找到 C，然后顺序也可以改啊，不一定要哆咪嗦，也可以咪嗦哆或嗦哆咪等等的。对，所以我刚刚那一段是在跟大家讲解为什么，除了为什么可以有已经有五种指型已经很多了，那到底哪还可以伸出超出五种指型以外的可能性？就是我刚刚上面讲的，其实只要凡事回到最初最原始的原理，你就会懂了。好，但是呢，到学到后来，当然我们会知道和弦组成音它就越来越多了嘛。特别是到11、13的时候呢，那个和弦组成音你实际列出来可能是哇五六六七个啊，怎么可能同时可以压那么多音？所以这个时候呢，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是怎么取舍这些音。然后有一些音其实会通常优先被舍弃的是哪一些音？可能因为它的色彩的辨识度比较不高。那当然这后面又会更有例外。好，反正就是看你现在玩到什么样的阶段，你做的取舍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大概让大家先有个概念。好，那再来呢，我们第三段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前面讲了构造面还有和弦面的纸板上的丰富小宇宙嘛。第三个就是关于相对位置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吉他是一个相对感很重的乐器，所以如果你了解相对音的位置，对你未来去推算和弦或者是即兴的时候会很有帮助。好，什么意思？相对感很重的乐器的意思就是说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你随便压在一个音，比如说好就都好了，第三个第五弦，大家脑中有画面吗？都这个音，任何你压着随便一个音上面它的正上方的那个音，也就是如果刚以第三个第五弦的都为例的话呢，它的上面就是第三个第六弦嘛，就会是它的五音，也就是它完全五度的音。那就都当例子，它上面五音就是哆来咪发嗦嗦嘛，所以它的正上面是五音，然后正下面呢会是它的四度音。所以如果是刚刚一样，那都当例子的话，它的正下面也就是第三格的第四弦就会是它的四音发。那在都的左斜下，如果刚刚的例子的话，就会是在第二格的第四弦的话就会是它的三音，而且是大三度的三音，所以就会是咪。哦，像我刚刚讲那几个，我觉得就是你必会的相对音之间的关系。好，你现在会觉得我知道这个干嘛？感觉很没用，对不对？那是因为你现在还在你熟悉的音的范围。你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我随便一个音的位置是在，比如说，好，我们先一样第五弦，第五弦第八格，我现在要马上问你，它上面那个是什么音？你是不是就懵掉了？因为你没有背。也很难真的背起来整个纸板上的绝对音嘛，吉他上面的音又不像钢琴一目了然，它就是全部都是格子，天哪。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要帮助我们可以马上让你知道，就算你不知道我刚问你的第五弦第八格是什么音，但是我如果要你马上跟我反应，好，那你给我它的五音在哪里，你就可以在不知道你现在弹的是什么绝对音的情况下直接往上指给我看。因为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在任何音的上面正上方的相对位置的音就会是那个音的五音哦，完全五度音，这样你们懂了吗？那这对于后面你想要去找和弦组成音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帮助。最直接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在左斜下方是三度，大三度音，所以我们的和弦组成音都一定会有三度音嘛，所以你就会很快可以找到。比如说如果它现在是一个大三和弦，你就是主音然后左斜下就找它的三音。那如果是小三和弦的话，它就会是在它左斜下再多左边一个，因为它不是大三度，它是小三度，所以要再多少一个半音，对吧？ 好，如果刚刚那段听不懂没有关系，我只是快速让大家示范一下为什么你去记得它相对应的位置那么重要。那你先有一个小小的种子埋在心里，等到之后呢，可能你的老师跟你教到这一块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哦，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学这个了。因为我都觉得有时候我们学不起来一个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笨，而是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的时候，在本能上会有一点抗拒。我真的觉得是这样。所以像我之前教课的时候，我都会提前跟学生说，我们现在要学的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它会对什么有帮助。然后我有发现，当我有讲的时候，学生都会学得比较好，因为他们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要学这个。好，那最后呢，在这一集的结尾，我想要跟大家比较实用的一个最后的小提醒啦，就是如果呢你现在对纸板真的还很模糊，你不知道要怎么开始可以进入这个小宇宙的话呢，我会建议初步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忆的纸板上的音，而且是绝对音哦。我会建议你要先去记第五条跟第六条弦上面的所有点点上面的音，点点你们知道吗，在第三格、第五格、第七格吉他的纸板上都有点点，至少要把第五条跟第六条上点点的绝对音可以背起来。好，对，我现在在讲又变讲绝对音了，大家应该快起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绝对音是为了你后面可以快速的推封闭和弦。那有时候我们如果只有相对应的概念其实也不太够，因为确实有些情况我们也还是需要知道一些关键的绝对音的位置。所以呢像我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我自己觉得必须要去熟记的绝对音的位置啦，就是第五跟第六条弦上面点点的音。如果是第五条弦的话，就会刚好第三个就是 Do 嘛，第五个就是 Re， 第七个就是 Mi， 就刚好是 Do Re Mi， 所以其实还蛮好记的。那大家就先从这个地方下手，然后再来相对音，同时可以记比较初步的，也是我刚刚说的，它的正上方是五音，下面是四音，左斜下方是三音，大三度哦，三音。我觉得这几个先把它内化，先让它整个完全刻入你的脑中，你的身体记忆里面，那对你后面你想要再延伸更多的学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当然纸板上呢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玩的东西，今天就是先让大家有个初步的理解。那如果你听完之后你发现哇吉他真的太有趣了，那我会建议你一定要撑过你现在卡关的点，不管你现在是卡在和弦压不好、封闭压不紧，或者是乐理有个地方一时半刻就是无法理解、无法疏通，都不要放弃好吗？我们就过一阵子再回来看一次、学一次，有时候就是会突然开窍了。所以呢，就祝大家都可以撑到、可以探索到吉他这个丰富纸板宇宙的那一天，因为到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有够好玩的。好啦，我们下一集见咯，这集就先到这边，拜拜。